今晚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的第七章第一节，《列王记下》的第七章第一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西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得与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事件是回到了公元前的850年，这是在以色列的北王国发生的事，就是由10个以色列支派组成的北王国。当时，以色列王约兰在撒玛利亚掌权，而亚兰王便哈达当时在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城陷入了极大的饥荒。而那个时候，以色列王约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因着城内的饥荒，他就要想处死以利沙先知。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的就是以利沙在王面前所发出的预言。当时还有另外一位军长在这个王身边，也就是我们现代的一个国家的首相。以利沙他说过很多的预言，很多短期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所以国王是知道他所说的预言必定会实现的。他也知道他是神的先知，但是他却不信。以利沙在这时候告诉他说，明天的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这些面和大麦都要卖得如此便宜。虽然现在合城饥荒，但是明天的这个时候，这些都会供应出来，并且非常的便宜。但是伊丽莎所得到他们的回应就是对他的讥诮，所以现在我们要思想的第一点就是人的不信是不可理喻的。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不信是合理的，因为知识界对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我们就觉得这一切是合理的。可是这些不信完全不合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事件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了以利沙先知的预言，而当时的人都知道以利沙他是神的先知，并且神差派他的先知不但能够行异能、奇事，并且讲出预言，很多预言也已经实现，而且不是那些可以让人轻易去估计到的一些事情，是那种完全的局势的大扭转，各样的事情都实现了，也验证了以利沙是神的先知，但是他们却不去听从以利沙，所以他们的不信是绝对不合理的，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在第二节中看到，搀扶王的军长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这里的"窗户"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就是在原文希伯来文中，它的用词的意思是闸门的意思，就是当倾盆大雨来临的时候，用来缓解河流和湖泊的闸门。这个军长说，哪怕是耶和华开了天窗，把天上的闸门打开，也不可能有这事。他们说以利沙的话是完全荒谬的，所以以利沙对他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所以我说不信是不可理喻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理解当时这个以色列王他的处境和他的想法，因为我们现代的人不再有先知。 但我们单看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绝对不可理喻的。那么我们也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不可理喻，因为当你想到人是多么的复杂，想想你自己，你的构造是多么的复杂，你想想你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有什么人的研究或者科学可以去解释人为什么会有意识？虽然医药科学有各种各样的研究，但是没有人，没有任何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开始明白人的意识，人的性情。我们可以去思考，可以想象，我们可以决定事物。我们人的复杂远远超过动物。医药科学可以扫描人类的大脑，你可能可以看到人的大脑这边在怎么样运作，那边在怎么运作。当一个人如果是做了噩梦的话，你可以看到他的大脑的脑电波出现了什么样的形状等等。但是有谁能够明白人的大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有我们人类的记忆力，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从这边脑子进，从那边脑子出，有些东西你却能够记得住，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你再想想人类复杂的语言，人类复杂的语言怎么可能是从进化来的呢？这是不可能的。人一出生就有强大的语言能力，他很快就可以开始学习讲话，这是神赋予人的能力。并且你在想人类所拥有的创造能力，还有我们个人的良心，良心为什么会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们知道很多事情的对与错，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却不能够坚持做对的事情？还有我们里面，我们有直觉，有对神的直觉和对永恒事物的直觉，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人因着不信，不愿意去思考这些事物。我们看到了很多宏伟的事物，它们都是各种证据，证明了宇宙万物背后和错综复杂的系统背后有一位伟大的创造者。但是我们不愿意去相信，因为不信不是人思想的产物，而是人心灵的产物。是我的心决定我不愿意去相信，我不愿意向神交账，我不愿意神摆在我面前的所谓的道德思想准则，我连想到关于神的事物都不愿意去想。这些是从我们的心中来的，我们堕落的心生发出来的不信，不是我们的思想中，而是心中的产物。我们人总是注重眼前的事物，你会尽量的想要享受你眼前的，在今生里面获得你能够获得的，短期利益看起来似乎奏效，有时候是这样，看起来似乎奏效。就像经文中所描述的这个事件，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了，在撒玛利亚城，现在人们因为饥饿将要死亡，但是第三节中，这里描述了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那是通常长大麻风的人所在之地，但这里描述了四个人。当时那个年代应该有很多的长大麻风的人，但在这里只描述了这么几个。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就要死了。看起来他们好像并不知道以利沙的预言，可能以利沙的预言只是在王面前说了出来。他们说，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当然 他们也不可能进城去，因为他们是长大麻风的人。若我们进城去，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活命，我们就活着。这是非常疯狂的想法。因为当时他们那个年代，以色列人对待长大麻风的人还是非常友善的，他们对他们非常的好，会供应他们的每日所需，让他们活着。他们是住在城门外的帐篷里面，但是他们会得到供应。然而亚兰人他们对待长大麻风的人是直接将他们处死。当时长大麻风和现代的长大麻风是不太一样的，这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那么他们的这个想法真的是绝望中的奢望，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是一定会被亚兰人处死的。但是你看到了他们的这个态度，他们是在绝望当中，但是他们却有这样的幻想，其实和我们很像的，我们也有这种很狂野的想法。我们会觉得，如果有神的话，我现在照我这样活着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真的是有神的话，到最终生命结束之际，我应该一切平安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像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说，我们坐着不动会死，我们不如去投降亚兰军队。你肯定也是会死的，如果你去到亚兰军队的话。如果我们从来都不认识神，从来都没有寻求过神的饶恕，我们最终也是要灭亡。短期看可能没有问题，就像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在短期收获很大。我们接着来看经文。他们黄昏的时候启程了，到了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经文说到了营边，在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个营边说的是离撒玛利亚城最近的一个地方，但是在原文希伯来文描述的很清楚，希伯来文的用词呢所指的是离撒玛利亚城最远的营地的边缘。那么他们怎么到达那个地方呢？很明显他们是迷路了，他们也根本就不知道路在哪儿，因为他们只是大概知道这个敌军的营地可能是在这个山坡的某个地方，而且他们是在黄昏的时候拖着他们的已经生疮的身体，他们的脚可能在流血，在流脓，拖着他们沉重的脚漫山的照着他们所想象的方向去走，终于走到了亚兰人的营盘，到了营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为今生而活，是为现今的眼下的事物而活，你不知道你其实生命正在走向哪个方向，你不知道你最终要去向哪儿。短期来看你好像没有问题，一切安好，但是最终呢，长久呢？我们再回到经文，他们到达那里不见一人，那么第六节给出了原因，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贿赂赫人和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他们都逃跑了。第八节，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又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这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没有亚兰军队，但是他们所掳掠的就是从那些路上的小村庄城镇里面所掳掠的这些 金银财物、衣裳都还在这帐篷里。而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就拿了一些，并且去藏了。那么他们藏在哪儿了呢？听起来他们好像是把他们拿出营外，藏到了营外的某个地方，他们还需要去标记，可能在某个树下什么的，因为要记得放在了哪儿。但是他们藏起来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将来要用这些做什么呢？这其实是很疯狂的行为，很愚蠢的行为，因为他们不可能在那个地方过一生。那些食物最终会腐烂的，而且那是荒山野岭，会有豺狼虎豹出现，他们藏了的这些东西都会消失的。但是他们如果回到撒玛利亚城的话，他们虽然拥有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仍然是长大麻风的人，城里面的人不会让他们进去的，他们仍然要在城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享用这些东西，他们仍然是长大麻风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能够解决长久的问题，他们仍然要住在城外。短期来看，看到他们的收获多么的大，有金银珠宝，这么好的衣物，就好像我们只是活在当下。短期来看，我不断在晋升，我有很多的钱财，我可以为所欲为，享受我想享受的，但是最终又能怎样呢？你在人生历程当中，你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你会遇到挫败、压抑、不安，甚至是疾病，你渐渐的会变老，最终会死亡。那么你现在所收集的这一切对你有什么用呢？你的灵魂仍然是丧失的灵魂，到最终你面对神的时候，神仍然要把你关在他的城门以外。你现在所注重的这些只不过是短期的利益，就像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这里是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信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受圣灵的感召，把这个事件记录得如此的详细，我们每一个细节都能看得到呢？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属灵信息，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人不信的不可理喻，还有我们人生的短暂。那么接下来，朋友们，他们突然认识到了，他们认识到他们所做的不好，他们有一些认知，这是在第九节，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当然，对撒玛利亚人是个好消息的日子，因为他们的同胞现在得救了，因为他们的敌人逃跑了，他们拥有了这些食物和财物。接下来经文，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也许是惩罚，就是当撒玛利亚城中的人若发现他们知情不报的话，可能会震怒而惩罚他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认识到了，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认知，当我们在逃离神的路途中，远离他的时候，我们在人生中若遇到挫败，遇到让我们忧伤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思考，我们人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在做些什么呢？如果有神的话，也许我真的最终会面临他的审判，我会被定罪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意识。那么经文中说，他们若等到天亮，这里好像是第二天，但这里肯定不是他们出发的第二天，因为 他们需要漫山的走到这个营地，又要把这些他们找到的东西藏起来等等，都需要耗时间。那么接下来，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作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这正是撒玛利亚人所需要的，因为城中的马和驴早就因为饥荒几乎死绝了。接下来，守城门的又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的深深的不信和疑惑。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他们以为这是亚兰人的策略，要使整个城市沦陷。他们对以利沙先知的预言几乎没有任何的兴趣，没有任何的人想要去爬到城墙上去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有人去看一看是否敌军还在。为什么先知说第二天这些粮食要卖得这么的便宜？没有人爬在城墙上去看一看，是不是巡逻的兵还在城外看守着他们？没有任何人，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而当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从亚兰军队的军营回来报信的时候，他们却深深的怀疑他们，并且有很多的人劝王，王最终才派人去查看。在第十三节这里记载说，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芝麻中的五匹马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第十五节，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告诉王，并且他们就派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这和我们真的很相似。当你听到有关于神的信心的时候，你可能来到教会当中去听这样的信息，你听到关于主基督的救赎，你听到了这样的一位大爱的神为了买赎我们，为我们承担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当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的心没有预备好来接受这个信息，而是深深的怀疑。我曾经也是这样，当我还年幼的时候。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发现疑惑是人对神的事物的普遍回应。神会来到这个世界来取代我的位置，来替我受惩罚，以致他来饶恕我。神不能这样轻易饶恕罪。若你的罪没有付上代价，他不可能饶恕你。而神他亲自来了，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来承担我们本当承担的惩罚，只要我们信靠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救恩的大计划。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回应说，这太简单了吧，我的罪都能被饶恕吗？这太简单了，并且我还能有永生，这简单吗？绝不要这么说，朋友们，它怎么能简单呢？这对你来说听起来简单，可是它是由神付上了那极大的代价，就是那三一神的第二位格 那圣洁的神来到这个世界，这个罪恶肮脏的世界，他为了取代我们的位置，要担起我们所有的罪，要被我们的罪遮盖，并且在十字架上承担了那永恒的惩罚，那是所有的信靠他的人的永恒惩罚，被浓缩在那六个小时内担在他的肩头。他所承受的灵里边的苦痛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要比所有的人类所能想象到所能承受到的一切的苦痛全部都加在一起还要比这无限大。这是奇妙的爱的举动，这是神是与人无限的爱，是令人震惊的爱。他是如此的怜爱我们，以至于他愿意为我们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而献上他自己。而当我们人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么说这太令人震惊难以置信了，要么说这太简单了，就像这以色列王约兰的想法。但是朋友们不要这么想，我记得当我还年轻的时候，还年幼的时候，我想你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经历。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有一个礼拜堂，每天早上都会有礼拜，很自然的他们会传讲基督信仰的信息，他们会传讲十字架，主基督的代赎之死，就是为罪人而死。很多年之后，就是在我做基督徒了很多年之后，当我回想那一段经历，回想当时所听到的信息，我记得当时我所听到的这些信息当中有很多是非常好的，非常纯正的，符合圣经的信息。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些东西毫无价值，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没有任何的信息入到我的心中。为什么？因为我的心不想要这些信息，我不想去接受他们，所以我拒绝他们，忽略他们。这可是整个宇宙当中最大的事件，整个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事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罪人受苦受死。他在这个会堂里被阐明清楚，而我却不愿意去听，不愿意去接受。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你不知道救恩的计划，你不知道神的恩慈怜悯。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敌人的军队，他们的军营已经空无一人，这是救命的信息。也许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神的救恩的计划。当我刚刚开始明白一点神的计划的时候，神的爱的时候，我当时有些惆怅，我在想，这不可能是真的。我甚至有一段时间在想，这些信息是不是教会用来招揽钱财的信息，只是教会的把戏罢了。多么可怕的想法，不信的触角在围绕着我们，想要紧紧的抓住我们，是不容易摆脱的。当你开始想要寻求神的时候，想要认真的对待你所听到的属灵的信息的时候，不信就试图在阻拦你。过去的那些伟大的布道家，他们在面对他们会众的时候，常常会用很语气很重的话语向他们呼吁。比如说在大复兴时期，18世纪的乔治·怀特菲尔德，他会对群众呼吁说，要向神呼求，要逃向神，这是迫在眉睫的事。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向神呼求，祈求他除去这些抓住我们的不信的触角，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让我们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所得到的福分，在天路历程中的喜乐。向他呼求，朋友们，向神呼求，告诉他你需要属灵的生命，告诉他你需要他给你的祝福，还有那永恒的生命。告诉他你对你自己的骄傲和一切的罪都深恶痛绝，并且感到羞愧。告诉他你是多么的愚顽，你曾拒绝他，你曾羞辱他。向主耶稣呼喊，告诉他你想要信靠他。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来信靠主，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将你的心向他敞开，把你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使他来清除你视野中一切的障碍。求他把你从这不信的触角中释放出来，祈求他把你变成他的孩子，而你会成为他的孩子，因他是信实的主，你会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他，证明他的真实，你的生命中也会满了属灵的喜乐。亲爱的朋友们，来到主的面前，在神的话语中的每一部分都有极其重要的属灵信息，哪怕是在这公元前850年的这个事件当中。让我们来一同祷告。哦主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啊，祈求您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寻求您的面是多么迫在眉睫的事。我们需要回转归向主，祈求您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也祝福我们。我们祷告，与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